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先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恩赐的神，我们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借着这道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光，在你的真理中得自由，在你的旨意当中得平安。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奉献听起来不难，说起来也不难，但奉献真正的挑战呢，在于行动。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慷慨的教会，慷慨的教会啊，这个题目是对整个教会提出的一个挑战，让我们来成为一间慷慨奉献的教会。显然这个挑战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需要我们在面对神给我们的各样侍奉的机会。我想神现在给我们很多侍奉的机会，就起来行动，慷慨奉献。许多基督徒都知道，要实际的实行奉献并不容易，更不要说慷慨奉献了，常常会有无数的拦阻，无数的理由。首先我们发现，如果要奉献，必须除去内心对金钱的崇拜，否则慷慨奉献的挑战只会让我们就像那个渴望进入永生的少年财主一样忧愁的离开。在之前第八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表明领受基督恩典真正悔改的人，也会在奉献的恩典上格外显出丰富。主基督他的恩典是信徒能够慷慨奉献的根本的动机，换言之，只有主基督那更新人心的恩典触碰我们对待金钱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心智，奉献才能够发生。基督的恩典必须把我们那颗紧紧粘在金钱上的心给揪下来，我们的心必须不能再依附在金钱上，奉献才能发生。而反过来呢， 基督徒如果能够持续的操练奉献，他就得到自己活在恩典当中的一个证据。奉献需要我们的心智被福音的恩典来改变。有人说过，每个人需要三重的归信：理性归信福音的真理，心灵归信耶稣为主和救主，还有就是把钱财归到基督的脚前。第三重的就是钱财，常常是基督徒悔改和归信当中发生的最慢和最困难的一环。生活在上海，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困难。金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金标准、硬通货。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改编的故事。有一个上海的白领基督徒，他月底领到了工资，拿出一部分投资了股票和基金，剩下的就转给他老婆。他回到家，他老婆就问他：“这个月我们的十一奉献是多少？”这个人摆摆手说：“先别着急，过两天再看看。”过了几天，他回家对老婆说：“给神的奉献都亏掉了。”在许多基督徒心里，奉献仍然是一项沉重的、不得不背负的责任，那更别说慷慨的奉献，更是一桩苦差事。当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面对耶路撒冷信徒需要慷慨奉献的时候，这也是他面对的人心。在今天第九章的经文里，保罗不是说服教会要奉献，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乐意的心，在一年前你们已经就想要奉献了。”所以保罗不是说不说你们要奉献，保罗相信福音的恩典已经改变他们的心智，但他知道奉献的挑战仍然在那里。哥林多人仍然有可能不能够完成这个慷慨的奉献，所以他在这章关于奉献的教导当中很仔细的处理奉献的细节，要确保哥林多教会能够完成这笔奉献。所以保罗在这章经文当中关于奉献的教导就呈现了教会要完成慷慨奉献的一些关键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今天上海这座当代的哥林多城当中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恰当也非常及时的。而借着这些经文，就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基督徒奉献的原则，让我们来思想这些原则，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我要简要的提出五项原则。五项原则：第一项，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奉献，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的需要慷慨的奉献。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保罗引用了一句哥林多人立刻能理解的箴言，你知道农夫是怎么播种的吗？他们是很仔细的把一颗一颗的种子放在一个一个挖好的土坑里的吗？而一个坑放一颗种子，一个坑放一颗种子，排列整齐，他们是这样播种的吗？还是他们抓起一大把种子然后扬出去呢？扬出很多的种子，可能有些种子并没有生根发芽，有些种子被吃掉了，但是他们大把大把的扬出种子。哪一种播种的方式可以期望获得丰收呢？这节箴言所强调的是怎样播种就能期待怎样的收获。你以少种的方式播种，你少收；你慷慨的播种，你就可以收获丰富。保罗借用这节箴言是在呼吁哥林多教会，你们要慷慨的播种，你们要用非常愿意撒出去的心来播种。他们要慷慨的奉献，而为了激励他们以慷慨的心给出去，保罗在第八章提到了马其顿教会慷慨的榜样， 其顿人不仅是按着力量，更是过了力量的奉献。如果在缺乏重压之下的信徒都愿意慷慨的给出去，那你们这些富裕的什么恩赐都不缺的人，岂不是更加应当慷慨的奉献吗？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似乎是为了让哥林顿教会羞愧，也让他们学会谦卑，看到他们在慷慨奉献上是多么的不足，与他们从基督领受的恩典多么不相配。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你们知道你们从基督领受了什么，多么丰富的恩典，翻转生命的恩典，在各样的恩赐上都显明的恩典，那么和这恩典相配的应该是一颗慷慨奉献的心。要理解这一点不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别人为你精心准备的礼物，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哦，有收到那个礼物，那个精心准备的礼物，你就能强烈的直接的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不是吗？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被这样的爱激励，用比之前更大的爱去对待那个送你礼物的人，你也被激励用这样的爱去对待你其他的朋友。奉献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神领受了这样慷慨的恩典，我们就会慷慨的奉献。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大学生团契，就体会到这一点。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从国外来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宣教士，每一次我为夏天的学生短宣筹集资金的时候，这些宣教士的反应总是最积极最慷慨的。他们甚至常常在我跟他们筹款之前就预备好一大笔钱要奉献，他会仔细的考虑我所做的预算，并且告诉我，哦，你这个预算太少，不足够，必须要增加，而他们也愿意为增加的部分做奉献。这些宣教是慷慨的奉献，塑造了我们当时整个大学生团契的奉献文化。后来当上海本地的教会兴起，团契的学生纷纷去到这些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样慷慨奉献的文化带到很多新成立的城市教会当中。这是基督丰盛的恩典借着一群基督徒慷慨的奉献不断产生影响力的例子。如果我们慷慨接受到神慷慨的恩典，我们会慷慨的奉献。所以教会要慷慨的奉献，因为召聚教会的主是慷慨，他的恩典这样丰富浩大，我们向神奉献是对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恩典发出无尽的感激的表达。奉献是感恩的表达。我常常想到那个用眼泪为耶稣洗脚，用香膏膏抹耶稣的女，为什么她能够这样爱耶稣？亲爱弟兄姐妹们，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能这样爱他，是因为他明白他从主所领受的赦罪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们知道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没有罪，却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的贫穷在他里面成为富足。何等浩大的恩典！这恩典激励我们以慷慨的心回应主，回应他人的需要，慷慨的奉献。第一个原则，慷慨的奉献。如果你要慷慨的奉献，你就不能是被勉强的。被勉强的奉献是不可能慷慨的。所以第二个原则，自愿的奉献。出于自愿的心的奉献才有可能是慷慨。主基督的恩典，我们说了，是驱动基督徒慷慨奉献的根本动力。 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慷慨奉献是被神的恩典激励而出于愿意的心来回应神。是奉献是出于自愿的，是被神的商业界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是通过人际压力、从众效应、饥渴营销等等，用威逼利诱的方式从人们的口袋里掏钱。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策略随着一些世俗的教会成长理论的流行，也开始在教会当中流行，而不少基督徒受这样世俗文化的影响，良心已经受到伤害。我知道有基督徒不能接受任何对奉献的公开呼吁，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会立刻把奉献跟世俗的商业营销联系在一起，以为对奉献的呼吁就是要逼迫人们从口袋里拿钱。哦，多么可怕的文化，多么可怕的影响。保罗他明白，如果作为使徒的他亲自到哥林多教会处理奉献的事情，很可能让一些良心被罪影响的哥林多人有同样的反应。因此当他呼吁教会慷慨奉献的时候，他也同时给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教会可以认真考虑，做出审慎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他希望教会明白，他们的奉献确实是必要的，他们的奉献是为了推动神国度的拓展，他们的奉献是被神恩典的而激励而产生的热心。第二节说，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保罗希望他们的奉献不是出于勉强。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勉强这个字常常用来形容被这个贪心或者胁迫人做不甘心的奉献。我们常常在商业销售的行为当中看到和感受到这种勉强，但保罗不希望任何人只是碍于他的面子勉强奉献，或者被他使徒的权柄吹逼而感到不得不给钱。保罗要彻底消除这种可能性。为此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读到，当他呼吁教会奉献的时候，他说，你们应当在我来之前就预备好，免得我来的时候你们献臭，因为献臭就会有压力，很容易捐得勉强。而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特意派出三位同工代为处理奉献的事宜。这些都是保罗为了避免不情不愿的奉献所做出的努力细致的安排。我常常小心翼翼的谈论奉献，不是因为我会尴尬，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圣经中奉献的真理，不是因为我觉得钱对基督徒的灵命健康不重要，而是因为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受到这样世俗文化的影响，可能把奉献当作一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回应，可能把奉献当作我随个份子钱，可能把奉献当作一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回应。我不希望这个奉献是被勉强，奉献必须是被神的恩典激励而出于甘愿的。我做过筹款，不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某些事工，而有时候我就可以清楚的分辨，有些的弟兄姐妹他完全是出于不好意思而觉得自己需要掏钱支持一下我，而这时候我总需要清楚的告诉他，请不要为难，请你再考虑考虑，你不需要在当面的时候来做出去。而我们呢，我们总是在主日崇拜中，在证道信息以后提出崇拜，奉献的呼召。为什么？我们是想着我们要把福音的信息清晰的传讲以后，我们要清楚的明白福音的恩典之后，再公开和清楚的谈论奉献。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明白，奉献是敬拜神的一个举动，它不是被勉强的。我们 们也公开的呼吁奉献不要做难，我们要公开的传递奉献袋，好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可以审慎的在神面前决定他要如何奉献，奉献多少。奉献是出于自愿，慷慨的奉献总是出于自愿，而唯有自愿的奉献才有可能是乐意的。所以我要提出第三项的原则，就是要乐意的奉献，被勉强的奉献不可能是乐意的。如果一个人巴不得可以找到借口不奉献啊，就好像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投资亏损的白领一样啊，亏损的那部分钱是给神的奉献哦，他亏损了，那给神的奉献已经没了，神你不能怪我。他不可能是乐意的奉献，只有向神有热心的人才能乐意的奉献。第七节，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可能不太能感受到乐意这个词的力量，乐意所说的意思是我们很欢喜的兴高采烈的奉献，像你要去一个你最喜欢的餐厅吃饭的那种兴高采烈，像你终于要实现一个你梦寐以求预备了很多年的一个旅程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奉献。我们怎么样能在奉献的时候拥有这样欢喜的兴高采烈的乐意的心呢？第八节就告诉我，这乐意的心是因为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那些尽力慷慨奉献的人，喜乐奉献的人，是对神的信实的供应和保守有确信的人。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兴奋的热烈的奉献？因为他们想到神过往如何信实的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充足的供应他们，他们就喜乐的坚定的奉献。而在奉献之后，他们又继续能清晰的看到，哦，神真的顾念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继续的供应他们，就这激发出一种更大的喜乐。因为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对神的信实和丰富有如此的确信，这就激发出喜乐的、愿意的、兴高采烈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一家人在过往常常经历到的。如果你肯亲自尝试一下，你也会发现说，哦，神原来真的在一切处境当中有出人意料的信实的供应，而你会为神他这样的丰富的作为而极其喜乐。你会惊讶的发现，每一次乐意的奉献都会激发你对神过往恩典的感恩，也会激发你对神未来信实的信靠。你会经历到神赐给你一颗喜乐的心，你会真切的感受到他真的无微不至的照看和爱着你，你也会意识到神喜爱这样的人，然后他会不断的赐下所需要的恩典来培植你内心对他的信靠，来培植你内心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这是那爱我们的神喜悦和我们互动的一种方式，你怎能不充满期待的来到他面前，借着乐意的献上来享受从他而来的喜乐和甘甜呢？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向神献上他所赐的，我们会体会到神喜爱我们，我们会更深的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丰富的供应而发出由衷的感谢，我们的心会被神他自己的喜乐充满。乐意的奉献，喜乐的奉献，这样的奉献才有可能是慷慨的奉献。第四个原则， 要有预备的奉献，要运用你的计划，有计用运用你的智慧，有计划的去奉献。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神充充足足的赐下。我们所献上的其实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过是把神给我们的再献给神，而这个过程当中，神继续加增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要我们好好的管理他的金钱，好让我们在这些喜乐当中可以满足。神要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个接受不同托付的仆人的比喻，有领受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那领受5000和2000的仆人呢，他们很好的使用钱财赚取利润，主人称赞他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而那个领受1000的仆人呢，把银子藏了起来，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原封不动的要还给主人。主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又懒又恶的仆人。基督徒必须按照智慧的原则，有计划的奉献，奉献必须是有预备的，反之随意冲动的奉献不是神所喜悦的。巴克说，这样的奉献跟一毛不拔或者远低于自己能力的奉献没有差别。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你们要预备妥当，免得叫我们在众教会面前羞愧。没有预备好的随意的奉献，在神在人面前都会带来羞愧。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这个原则之下谈一个基本却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应该奉献多少。基督徒应该奉献多少？有许多人认为十一奉献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就是说十一奉献啊不叫奉献，这只是你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奉献才算为奉献。也有人认为十一奉献就是基督徒全部的责任，只要把十分之一给了神，剩下的就全归自己了。也有人认为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谈论要奉献多少，基督徒完全有自由自行决定。面对这种种的看法，我们要明确两个真理。第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当然也包括我们所有的钱，所有的钱都是神的。第二，神赐下金钱，正像我们在任性当中提到的，在敬拜神和与圣徒相通两个层面的责任当中使用。在这两个真理的前提之下，保罗就呼吁啊，第七节第八节他呼吁说，正如神慷慨的赐恩给你们，你们要慷慨的奉献，而神也会慷慨的对待你们。所以我们应该奉献多少呢？简单来说，我们在敬拜当中将1/10奉献给神，因为这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我们通常呢是把这1/10借着奉献给所属的教会而献给神。而除此之外，基督徒和其他的圣徒之间还有彼此担当的责任。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8章、9章读到的，就是教会面对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怎么样彼此担当、彼此帮助。而在这一方面，保罗没有要求说教会你们要给出1/10，他没有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数额，他呼吁他们效仿马其顿教会，按着力量、过了力量的方式奉献。所以面对圣徒的需要，保罗说，当然我们可以首先按着力量轻松的、不费力的奉献，然后如果要证明自己的热心、爱心和忠心，就要比这更多的奉献。而这样的奉献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或许你会立刻明白，立刻想到耶稣对那两个对那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的称赞。耶稣说，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在奉献的事上，有许多智慧的人是这样建议的。他说，让我们把操练1/10的奉献作为一个基础。基督徒让我们操练1/10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基础， 作为我们操练奉献的入门。我们操练把十分之一的奉献借着教会献给神，这是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要操练它，直到我们习惯这种做法。但是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一个不是全部，我们不要停止在这里。我们应该习惯于奉献比十分之一更多的数目，直到更多更多，而多到什么程度呢？约翰卫斯理的说法是这样：尽全力工作，尽全力储蓄，尽全力奉献。我自己更喜欢路易斯的回答，他说要奉献到让你感到心疼的地步，要奉献到让你感到心疼的地步。巴克的说法是，天空才是他的极限，天空才是他的极限。我们该奉献多少呢？尽力的去做吧。那你很显然的可以知道，这样的奉献，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奉献，是绝不可能随意的达到的，而是需要我们带着清晰的目标、强烈的动机和渴望，才有可能在各种处境当中持之以恒。如果不是有预备的，如果不是清晰的、努力的去预备，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疫情一来到，经济危机一发生，你立刻发现自己不能奉献。如果你失业了，你立刻发现自己不能奉献。如果你觉得你银行账户的余额少于你的安全感的底线了，你立刻不能奉献。我们需要有智慧、有计划的考虑并且操练奉献。当然我也立刻意识到，为什么教会需要有敬虔、正直、有智慧、热心的执事来收集和管理教会的奉献。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敬虔的、爱主的、有智慧的执事，来帮助教会能够有预备的来奉献，能够真正慷慨的奉献。所以你立刻可以看到，执事的工作是一个关乎神国度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工。而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有一些最基本的预备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比如说在当下我们被隔离的日子，你不能实际的奉献，但你至少应该预备妥当，好让你在可以奉献给神的时候不至于仓促，好让你不至于临时要付其他的账单而没有办法奉献。显然你也应当预备自己的孩子明白并且操练奉献，正如你在其他所有智慧的事上希望他们明白一样，你需要他们在智慧、在奉献上面按着智慧去行。而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思想和练习的过程。如果你从前没有仔细的、谨慎的规划过奉献，那么现在正是你和你的孩子一同开始操练的时候。要有预备的奉献，有预备的奉献才有可能是慷慨的奉献。最后一个原则，公平的奉献，公平的奉献。保罗在八章十四节里用的词是均平、平等，是要你们的富足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平等。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十二节到十四节，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将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这里公平的意思，平等的意思，不是说每个基督徒要奉献一样多的钱，不是这个意思。公平的意思是说，每个人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个人要按照我们所拥有的，为了整个神国的工作彼此担当、彼此帮助，来满足那些缺乏。我们必须按照公平的原则参与奉献，而这样的奉献 会使圣徒相通，就是基督徒之间那种团契的关系大大加深，而促进教会的合一。我们读到对吗？哥林多人按着神给他们的丰富奉献，而这个激发耶路撒冷的教会 向神大大的感谢，并且为着哥林多教会活在福音里的那些恩赐切切的为他们祷告。公平的奉献激发神教这个信徒这种团契相通，使得教会越加的合一。保罗为什么要很仔细的谈论公平平等这件事情？因为对哥林多人来讲，一方面他们拥有的钱很多，远远超过马其顿教会。虽然被保罗大大称赞的马其顿教会过了力量的奉献了，但是哥林多教会可能很快会发现，他们轻松的奉献的金额可能已经大大超过马其顿人。我们很快可以意识到，哥林多教会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因为自己奉献的金额比别人多，就生出一种优越感，认为说他们在奉献上比别人更加卓越，他们从金额本身去看待他们自己。但是保罗提醒他们公平的原则，他们是按照神所赐的恩典跟其他神的教会一同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当中。神是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是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去奉献。这种公平的奉献不是从奉献的金额来看的，而是从我们从神所得的角度，按着神所供给我们的去奉献，这是公平的奉献。而另一方面，哥林多教会也不能因为我帮助了耶路撒冷教而产生优越。保罗提醒他们，你们的确借着在金钱上的奉献大大的祝福了耶路撒冷教会，而这些缺乏的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你们的奉献向神发出感谢，在神里面为你们想念和祷告，使你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参与到在神荣耀里面的团契交通，这是何等大的恩赐和祝福。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能够享受在荣耀的神里面圣徒的彼此的交通和团契，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和恩赐。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从这样的眼光去理解公平的奉献。在神的教会里，不是奉献越多的人越拥有越高的话语权，不是奉献越多的人可以成为越高级的会友，这不是神教会的法则，这是世俗的群体的法则。在神所呼召的这个地上的大公的有形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一同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我们是一同参与到是福音临到万民的神国的事工当中。而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在北美，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在日本，在中国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按着神给我们的共同参与到这福音的事工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意味着不论我们在何种处境当中，教会都可以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当中。我们不是等瘟疫过去再考虑奉献，我们是在瘟疫当中就可以尽力的奉献来参与侍奉。事实上在瘟疫当中，我们有更多奉献的需要，更多侍奉的需要，不是吗？在瘟疫当中，你会看到更多的人他们迫切的需要。你今天可以听到无数的新闻，因为整个的风控的策略，那些最没有话语权的、最软弱的、最有需要人的利益被牺牲了。我们也许不能改变整个风控的策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最软弱的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看到那些最软弱的人的需要，教会当中的孤寡老人，教会中有疾病需要治疗的人，有情感障碍、心灵软弱的人，失去工作的人， 神摆在我们面前就有许多可以服侍到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侍奉的机会。我们也不只是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当中那些软弱群体的需要，我们对圣徒的爱很自然的可以延伸到对这个城市当中那些软弱者个体软弱的群体的需要。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公民，神所赐的金钱也让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困苦的个体和群体。而我们的眼光也当然不能局限在这个城市，也不能局限于我们的国家，而是像我们在韧性当中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的奉献可以达到一切称呼耶稣之名的圣徒，普世的基督徒。我们提到在乌克兰的基督徒的乌克兰的教会和神学院，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需要不是比我们更加迫切吗？我们的需要跟他们的需要相比又算得上什么？我们的金钱难道不可以用在这些更加急迫的更加明显的需要上面吗？神不是给我们这样服侍的机会，好使我们可以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吗？我们显然可以借着奉献来支持这些主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对食物、用水、医疗资源的需求超过我们。我们可以奉献支持那里的教会、那里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善用神所赐的金钱，竭力参与到神国度拓展的侍奉当中。而这时候，我们必定能发现，能够慷慨的奉献，的的确确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因为神居然让我们可以参与到他伟大的工作当中。弟兄姐妹们，神居然给我们资源，让我们借着他给的来参与到他自己伟大的事工当中，这岂不是神丰盛的恩赐吗？弟兄姐妹们，这五项关于奉献的原则，慷慨的奉献、自愿的奉献、乐意的奉献、有预备的奉献以及公平的奉献，这五项原则对我们整个教会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应当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主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富足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主基督已经以我们不配的恩典带我们，让我们可以有热心渴望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主基督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一直信实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喜乐的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主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入他的国度，让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可以忠诚敬畏的心竭尽全力的建造一间慷慨的教会。面对神放在我们面前侍奉的机会，不管是教会当中，是本地宣教的需要，是神学教会的需要，是在彝族和穆斯林当中跨文化宣教的需要，是那身处战争死亡威胁之下的阿富汗和乌克兰教会的需要，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慷慨的教会来参与这些侍奉，让我们善用神赐给我们的金钱来服侍这一切的需要。并且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确实的盼望，慷慨的主会慷慨的对待我们，我们整个的教会会经历到在基督里更深的满足，主会增添我们那可以存到永远的仁义的果子。第十节他说，你们仁义的果子要存到永远。我们将会经历到在福音里的改变，在福音里有真正的成长，我们将能真正的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当中，因为神要借着慷慨的、甘心乐意的、预备好的奉献，叫许多的人向他献上感恩，还有借着这一切的奉献让他自己得到荣耀，还有借着这些奉献让教会可以经历在基督里更深的合一，还有借着奉献让教会可以彼此纪念、彼此担当、彼此造就。借着这些慷慨的奉献，他最终要让教会和保罗一起发出赞叹和敬拜，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让我们一起祷告。 恩赐的天赋，我们承认奉献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思想的很少，我们操练的更少，我们忽略了这重要的恩赐，也很少在这恩赐上显出你恩典的满足来。现在求你显明我们对金钱错误的崇拜，更新我们对待金钱的观念，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激发我们慷慨奉献的心智，赐给我们智慧和坚定的心智，善用你所赐的金钱。父啊，使我们成为你国度事工中忠心良善的仆人。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